起眼，却舒服又安全。
无极限，带你一飞冲天。
欢迎乘坐
无限飞行号，
无限飞行号
与你同飞行。
欢迎秦贤老师，
也欢迎信田老师。
太开心了，秦贤老师，哇，等了好几天，终于您来了。
谢谢哈。那今天呢，又是我们组合出场的时间
了。是的，
贤跟田呢，今天应该比较偏甜一点啊，哎，是不是？
因为呢，我们这个无声的翅膀又。棉花糖姊妹，甜上加甜，
甜上加甜。秦贤很喜欢吃这个的棉花糖，
哎，是吗？
现在不敢吃太多，因为很甜的。
那不吃就来听听这一位90岁的天生聋哑的姊妹她的真实生命见证吧。
好了，那除了吃的，当然了，我们也有喝的，是吧？
哇，这一餐就完美了。
对了，我们也有杏林特调棉花糖，配上一杯特调，哇。很好的一个下午茶，
我都不想下飞机了。
那不要下吧，我们就留在这所无限飞行号一起听听吧。
加一点阳光，加一点活力，加一点微笑，还要加一点喜乐游。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。无限加点心灵特调，今天为你送上的特调叫做不说话的智慧与勇气。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遇过一种人，就是你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他总是滔滔不绝，讲自己的丰功伟业，讲自己的看法，噼里啪啦的讲个没完，你连一句话都插不进去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心里是不是也在想，可以让我说句话吗？或者你能不能先安静一下？我们现代人啊，常常急于表达自己，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有多能说会道。不过，今天我想和你分享一个关于不说话的小故事。故事的主角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。他不只是个聪明的思想家，还是一个会说话的演说大师。当时可是有大把大把的人捧着钱排着队，就为了跟他学怎么开口说话。有一天，一个雅典的年轻小伙子跑来找苏格拉底，说要付学费学演讲。这年轻人一看到苏格拉底走进来，就像机关枪一样开始自我介绍：“大师您好，我跟您说，我是来自某某显赫的家族，我未来要成就什么大事业，我抱负有多远呢？”他噼里啪啦的唠叨个不停，完全没有要刹车的意思。苏格拉底就看着他，发现这小子根本呢没有停下来喘口气的打算。于是做了一个动作，他直接就伸出手，一把捂住这个年轻人的嘴巴，然后对他说：“年轻人啊，你想上我的课可以，但我得收你双倍的学费。”这年轻人一头雾水，被捂住嘴巴，还在那边呜呜的，心想：“为什么？凭什么收我双倍？”苏格拉底看着他的眼睛，慢慢地说：“因为我必须教你两门功课，第一门课我得先教你怎么勒住自己的舌头，等这门课毕业了，我才能教你第二门课，怎么使用你的舌头。”这两门课你听了是不是也有点心动，想报名呢？我们从小到大学拼音、学演讲、学沟通技巧，我们花了好多的时间学习如何说话。 但说真的，学怎么把话说得漂亮已经不容易了，还要学会什么时候该闭嘴，什么时候不说话，那是更加难上加难呢。特别是在气头上的时候，忍住不说出伤人的话，这需要多大的自我克制啊。在别人需要倾听的时候，收起好为人师的嘴脸，安静地陪伴，这又需要多大的同理心呢？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信仰背景，这都是我们人生必修的一堂课啊。我们不只要学会说那些能鼓励人、造就人的好话，还要学会踩刹车，懂得适时地保持沉默。今天让我们一起练习给生活留点空白，少说两句，多听一点，好吗？只要你愿意突破，今天可以不一样。
挣脱无声的捆绑，展开重生的翅膀，冲破限制的屏障，飞向无限的穹苍。请听这群听不见的朋友，如何在寂静中逆风前行？无声的翅膀。
我信主以后，回顾平生，才醒觉原来主耶稣一直在我身旁看顾保守，我却茫然不知，现在才懂得感谢神了。自娘胎，我就是聋的，生于小康之家，母亲是扎脚的少奶奶，天天躺在床上吸鸦片烟，没空照顾我。父母和哥哥都是健听，哥哥比我大十多岁，他们不懂手语，跟我沟通有障碍。父亲是石油商人，他很疼爱我，9岁的时候他为我找到特殊学校，可是那学校是融合各种残疾儿童一起学习的，上课的时候我不明白老师的教导，什么都学不会，却认识了几位同学，总算有收获啊。12岁那年，日军疯狂地轰炸我们的住处，我看见天空上一群飞机好像大鸟一样排着队飞过来，他们不断地投下鸟弹，我还看见街上所有的人都慌的、惊慌的在那里乱乱地跑来跑去。忽然父亲一把拉着我使劲儿地狂跑，我配合他的脚步飞一样地冲进了安全的地方躲藏，我气喘，心跳，全身发抖，紧抱着父亲。在幽暗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父亲小心翼翼地拖着我走出来，我抬头望见一片蓝天，没有大鸟了，总算松一口气了。谁知道回到家已经颓垣败瓦，父亲慌忙冲进那些瓦砾中，一边喊叫一面寻找，原来他在找母亲。结果他找到躺在床上双手抱着烟枪的母亲，却没有呼吸了。父亲哭得呼天抢地，令我十分痛心。我16岁那年，父亲一病不起，我唯一的依靠离我而去， 十分彷徨。之后兄嫂看我为眼中钉，供应缺乏，叫我不得温饱，更加常常的讽刺我，说我是废物，说我将来长大一定成为乞丐。我很难受，每天都以泪洗面。有一天我在街上碰上一位旧同学，他很同情我的遭遇，就建议我去重庆投靠小恩同学，他还给我地址。我知道从我老家去那里走路需要好几天，我身无分文的小姑娘无疑是非常危险，路途中说不定会饿死街头，甚至遇见那些日本军就更加不堪设想了。虽然害怕路途凶险，但是为了脱离兄嫂，我还是下定决心要离家出走。不久机会来了，有一天我看到一队预备去重庆的中国军队，心生一计，或许我可以搭顺风车。我见到其中一个人的态度特别友善，就用纸笔写上求你带我去重庆，然后鼓起勇气递给他，还以哀求的表情向他打工作揖。他看见我是一个又聋又哑的小姑娘，也乐意带我去。我欣喜若狂，抢先跳上车。我在车上颠簸了很久，到了晚上我们终于到了。我正是又饿又倦，想不到那位军人叫我跟他们一起吃晚饭，哇，真是喜出望外啊，连连向他作揖。吃饭以后他还送我到了同学的家，我非常感激这些好心人。当时我觉得只要离开兄嫂的魔掌，我就有希望啦。当我找到了同学的家的时候，重门深锁，那我只有坐在门前等候了。我越等越彷徨，忧心忡忡，胡思乱想。到了晚上10点左右，小恩同学和家人终于回来了。他看见我也吓了一跳，没法想象我怎样能够从老远的地方来找他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要感谢神啊，相信是神的保守带领我平安到屋。小恩的父亲是在银行工作的，想不到他非常热心地关心我，帮助我，不但收留我，还给我零用钱。我呢，就慢慢地认识了一些聋人，知道他们会去广州，我就打算跟着去。小恩的父亲给我路费，最后我不舍得离开他们，踏上了征途。在广州的生活不如理想，于是我又跟随一班聋人来到香港。聋人朋友教我四处卖画，可以挣一点生活费。那阵子呢，我就遇上在酒楼做点心的师傅，他是一个中年聋人，叫阿丽。他喜欢我，让我在他工作的酒楼里向客人卖画。那阵子我就只得17岁，思想简单，因为没有地方住啊。阿弟愿意收留我，对我不错，我就糊里糊涂地做了人家的妻子了。那阵子没有注册结婚，像大部分人一样，只是跟亲戚啊朋友啊吃一顿饭，算是见证我们成为夫妻了。大儿子小明出生以后呢，我要照顾孩子， 完全依赖丈夫的供应。可是他给我微薄的钱只够糊口的，生活非常的拮据，几年来两母子都没钱添几件衣服。丈夫对我越来越冷淡，就这样我忍耐了6年。之后从朋友那里知道，原来他常常沾花惹草，他这样刻薄我两母子，却把钱花在别的女人身上。我实在忍无可忍，就跟他提出离婚。他坚持要带走儿子，我无奈地妥协了，心想他比我有能力挣钱，儿子跟他生活可以好一点，我倒可以常常来看看儿子。心情平复下来，我就去找阿丽，想跟儿子见面。谁知道他们已经搬家，竟然没有朋友知道他们的下落。我发慌了，像疯子一样到处去找，结果都是失望。我很悲伤失落，他们好像人间蒸发一样，一下子我就失去了朝夕相对的儿子。他是我的宝贝儿啊，也是我的全部啊。儿子不知所踪，我实在彷徨无助，不知所措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认识我两夫妇多年的聋人朋友阿韵。阿韵呢，她很清楚我丈夫怎样待我，常常她鼓励我陪伴我。虽然她比我小2岁，但是为人成熟稳重又细心，我俩情投意合。不久我发现竟然怀有前夫的骨肉，我心想这正好代替大儿子，以后可以把全副精神放在他身上。阿韵并不介意我怀有前夫的儿子，他愿意跟我结婚，而且答应会把我这个儿子视如己出，抚养成人，这让我非常的感动。阿韵很爱我，一切都依我。他跟我说他是家中独子，没有亲戚，人生孤单，所以希望我多生孩子，日后呢可以儿孙满堂，乐业融融啊。我也有同感，所以我们继续生了7个孩子。阿韵努力地四处卖酒，养活我们一家9口，我也乐于在家照顾孩子，生活总算安定。我们住在天台木屋，最怕刮风暴雨啊，曾经在烈风里头，房顶松脱，我们全家总动员，合力用绳子把屋顶给拉回来。每次阿韵想去朋友家打卫生麻将，她一定会先做完家务才出门的。我们的儿女呢，全部都是健听的，而且都会打手语。他们都知道父母辛苦养育他们，所以都很孝顺。我很满足于我的家庭生活呀。生活安定以后呢，我就回乡看我的兄嫂。谁知道家乡经过多场的战争，已经面目全非，以前的房屋和街道都消失了，人也不知去向。经过2次回乡寻亲不果，我就决定放弃，注定我两兄妹无缘相见，唯有祝福他一家平安。后来3女儿移民澳洲，他诞下女儿，需要我去帮忙照顾， 我就每三个月签证一次，来回香港跟澳洲。这些年来，我不但带大他的三个儿女，还有他的八个孙子，所以我30年来不停地往返两地，生活得很充实。期间有朋友带我上香港的教会，我就断断续续地去教会大约1年。但是由于经常在澳洲，渐渐地就没有去教会了。阿运61岁那年中风，右边儿身瘫痪，自此就要坐轮椅来代步。我见他这么辛苦，又不能够为他分担，非常的无奈。还好儿女们请家佣服侍他的起居，使他能够乐观地面对疾病。6年后的一天，阿运坐在轮椅上安然地离世。我很难过，阿运是我世上最爱的人，没有他，我不知道怎样一个人生活下去，心里非常的难过不舍。伤心以后，当我想到他是在温暖熟悉的家里边自然的安详的离开，不用在医院里边折腾难受，我就大感安慰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人按我家的门灯，聋人用的门铃安装了闪灯。我开门，竟见一对陌生的男女，男的用手语表示他是我的大儿子小明。那一刻，我震惊得目瞪口呆，没想到失散了50年的大儿子竟然带着太太来看我，更加想不到他们彼此无障碍地用手语沟通啊！真是万分的感恩啊。原来小明被爸爸带走以后，他的父亲在跟2名盲人女士生儿育女，之后小明一家移居英国，他的继母帮他打听我的地址，他就回香港来找我。分隔多年，我以为此生也没有办法再见面，现在见着啦，真是感谢神啊。1年以后有一天，当我买菜回家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位外国女士和中国男人催钱呢，一看原来是我跟前夫所生的老二小智。小智年轻的时候误交损友，染上毒瘾，离家出走，一去不返。时隔20多年，他想念我，西教时郑姑娘陪他来找我。还好小智靠着依稀的记忆找到了我的地址。小智在等我的时候因为太热而不耐烦，想过放弃来着，但是还好郑姑娘很有信心，一直在楼下公园陪他，等了半天总算等到我买完菜回来。母子重逢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，小智总算浪子回头了。我是独居的老人，毕竟年事已高，身体毛病不少，有几次跌倒入院，儿孙都会担心我。现在小智跟我同住照顾我，让大家都放心了。想不到本来学坏了的儿子竟然成为最亲的，他无微不至地陪伴我，我的生活才安稳。传道姑娘带我到一家聋听共融的教会，没想到在那里我碰上了没有联络多年的老朋友小西。其实小西跟我之间曾经吵架，但是团契的好姊妹月姐就劝我跟她和好，因为耶稣叫人和好，神不愿意见我们与人为敌。 于是我就鼓起勇气跟小西打招呼。啊，谁知道他没理我，被拒绝当然难受了，但是经过月姐安慰以后，知道自己已经尽力了，对方不领情也就算了。谁知道两个星期以后，小西竟然送给我一个他亲手做的十字架饰物，我当然很开心啊，也很感动。这一次我很真实地体会到耶稣怎样帮助我跟别人和好，不禁向人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。我爱慕神的心并不冷淡，我尽量每个主日都去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，又主动地报洗礼班，要真真正正地归入基督的名下，并且决心加入教会。我盼望神给我坚定的信心，成为弟兄姊妹的鼓励。在洗礼班上，我放胆为主做见证，荣耀主的名。以前我感到孤单的时候，会埋怨子孙少来看我，冷落我，甚至因此生气。信主以后，我体谅到他们各有各忙，有各自的生活。主耶稣提醒我不应该随意的生气，倒要常常感恩。今年我已经90了，还是思路清晰的，每一个儿孙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。感�谢神赐我五个儿子、三个女儿、九个孙、十个外孙，曾孙一共有17个。我的儿孙都爱惜我，每年都有大聚会，一起闲话家常啊。现在正如我夫妻所渴望的，儿孙满堂了。我从来不会问儿女要钱的，心想他们成家立室，各有自己的难处，我就不应该加重他们的负担。但是他们都给我充足的生活费哦，我感谢恩主常常牵我的手，大大的赐福给我，由始至终没有改变。愿我的儿孙也得着这份福气，有一天我即使离开了，将来在天家也可以团聚，一家人永远在一起。
谢谢棉花糖姊妹的分享啊，可以听到呢，神在姊妹这一生当中呢，可以完全的得到上帝的看顾和恩典。
嗯，好了，那来到这里呢，琴弦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，跟听障朋友相处的时候呢，需要有什么态度呢？就是呢，这次要说呢，就是说话的时候呢，记得要面对对方，不要遮住你的嘴巴啊，
因为他们会堵嘴型
啊，堵嘴型的。那语速呢，要保持自然就好，不需要刻意提高音。又或者讲得太快太夸张了，那其实他们也是会透过看着你讲什么呢而了解的哈。
是的，如果呢有人陪同的话呢，尽可能也跟当事人呢说话，而不要呢忽略他，因为呢这些小细节在听障朋友来看呢，这些都是对他的尊重啊。
对，没错，所以呢大家要尊重我们的听障朋友，也尊重你自己了哈。
好了，我们今天甜上加甜要下飞机啦。
好，谢谢你收听今天节目无限飞行号，
与你同飞行，
再见。
太阳、星星在转动，白天黑夜风雨同路，生命。